嘿，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阿中聊圣经。从今天开始，创世纪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叫做先祖时代，也就是整个镜头聚焦在闪的后代弥赛亚的血脉这样的一个以色列历史当中。而今天第一位出现的先祖，这一位人物在创世纪甚至在整本圣经都很重要，他就是亚伯兰，也就是后来改名成为我们很熟悉的那一位亚伯拉罕，更是被称为信心之父的那一位。甚至你知道吗，在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甚至用几乎用了一章的经文来说明亚伯拉罕怎么样因信称义。每一次想到亚伯拉罕，你我总是会把他跟信心连在一起，但亚伯兰的信心是一开始就有的吗？你就会发现，其实整个圣经在记载亚伯拉罕的过程的里面，你会发现他其实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所以好像信心之父这一个名称对他来讲不是一开始就是，他的信心是慢慢养成，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今天让我们继续慢活生活，慢读圣经，细细的来品味创世纪第十二章。在十二章的一到三节就记载神呼召亚伯兰，亚伯兰领受这个呼召啊，你知道吗？真是需要相信神。如果你有好好看这个一到三节，圣经并没有提到亚伯兰是怎么认识神的，但是你看到他跟神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知道真的是有一位神在对他说话。然后呢，这个呼召讲得很清楚哦，就是好像说清楚非常的清楚，因为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但模糊其实也很模糊。清楚的部分就是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也就是离开这个舒适圈，这个部分超清楚的。但后半部经文就这样说，神要这个亚伯兰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这个地方反而没有太清楚，也就是说走一步算一步的状况。天哪，你知道这会让人不知所措。虽然这一个呼召也是带着应许，神应许他亚伯兰的后代要成为人的祝福，神应许他的后代要成为大国，神也应许他会保护他。第三节这样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看起来感觉不错，可是你知道在整个一到三节，整个当神说完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你真的仔细想一想，这很需要对神有一份相信，不然你怎么可能离开这个舒适圈。但我们就看到亚伯兰很听话的就离开了自己的地方，他带着一家子的人，全家，他的亲人，他的奴仆，他的所有的财产，就全家出走了。这个部分我们不得不说他真的信任神。但你看到在这个信任的过程里头，我刚才说他不是一个人出发，他是一家子的人。第五节说，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还有连同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神要他们往迦南地。但迦南地哪里不知道，迦南地是很大块的土地，而这真是从哈兰这个地方连根拔起的离开耶。你知道这需要有多大的信心吗？那经文就提到他们到了示剑，其实从圣经的地理，你从那 当时的地理，示剑这个地区呢，已经离开他所本来所住的那个哈兰，其实已经有600多公里了。而且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一堆石头的旷野地。但我们看到亚伯兰持续的相信神，在这个旅程当中，他几次的筑坛献祭敬拜神。我相信他与神的关系是他维持对神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什么我这样说？圣经中的哈兰，如果你去了解哈兰这个城市的背景，它是一个商业跟宗教的中心。甚至在古代有一个谚语这样说，哈兰粮食有到大家都吃饱，哈兰的粮食不到大家都饿倒。所以你看到哈兰是一个多丰富的地方， 而亚伯拉罕他不仅仅住在这里，他更是在哈兰是个大富户，他在哈兰是有钱人。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离开这个丰盛的哈兰，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旷野，然后又要带着一家子的人跟着他，如果他没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相信他很难撑过在旷野这样的生活。我想我们很多人无法体会在旷野这样的生活，但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那个地方，你就会知道白天的温度会高到接近40多度，快50度，晚上会接近到零度。你想想看，每一天都过这样的生活，然后风吹风沙又很大，然后食物在哪里不太清楚的。所以如果我相信，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常常的筑坛献祭敬拜神，他没有常常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他很难在这个信心里头持续坚信神的带领。那家人们，我要问你，你每一天花多少时间敬拜跟祷告呢？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其实我们生活很不容易的，我们要面对很多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家庭的关系、人际的关系、你的事业，还有整个大环境，可能你所在的地区物价膨胀，可能你的薪水总跟不上上涨的物价，可能你正在面对很多不容易的事情。我相信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也是的，但他花时间筑坛献祭。家人们，这不是一个律法的规定，敬拜跟祷告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持守与神的关系，这才是我们信心能够长大的一个关键。但是很有趣的是，在同一章前面提到，好像哇塞，这个信心之父有一个好的榜样让我们学习。但我觉得圣经常常很妙的地方，就是他会把人赤裸裸的缺点也写上去。这样的信心之父有软弱的时候，当他在面对整个饥荒的时候呢，他们就到埃及去暂时的居住。而在他的妻子撒来啊，其实在当时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子。那亚伯兰就开始担心啊，埃及人会因为他妻子很漂亮，就夺去了他的妻子，然后把亚伯兰给杀了。所以呢，他就要他太太撒来跟他一起说谎，谎称撒来是他的妹子，是他的妹妹。所以呢，他的性命就可以因为这样就能够得保全。亚伯兰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求问神哦，亚伯兰从头到尾都是用他自己想的方式。而我们看到经文后面，这个方式的结果蛮糟糕的，就如同亚伯兰所预料的，他的太太就被埃及人带走，然后这一群埃及人就把他太太要献给法老当妻子。那法老也因为这样就赏给亚伯兰有很多的牲畜啦、奴仆啦。其实整个看起来，对亚伯兰来说，牺牲一个太太却换来一堆的财富，好像也不亏嘛。可是你知道吗？这是弥赛亚家谱的血脉啊！神要训练亚伯兰，神不会放着他不管，所以神就介入当中啊，神。在法老娶了撒来的这一个过程里面，神降灾击打法老全家。最后法老明白了原因，发现是亚伯兰惹的祸，他就把亚伯兰捉来念了一顿，之后把亚伯兰的妻子撒来还给他，然后送他离开埃及。每次在念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亚伯兰当时对神有信心的时候，这一个圣经的记载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个在信心上面的软弱，就很清楚的，而且很赤裸的就记载在这里。在这一章里面，你看到圣经同时记载这一位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兰，他相信神的呼召，愿意跟随神离开舒适圈的这个信心，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同一章也记载了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不相信神的保护，他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事情所带来的这个糟糕的结果。亲爱家人们，信心养成的过程就是会不断的看到 依靠神所带出的结果跟与自我中心所带出的结果不断的拉扯，不断的有张力。神的故事与你的故事不断的拉扯有张力，可能最终都会达到目的，但一个会经历平安喜乐跟丰盛，但另一个却可能遍体鳞伤的存活着。那我要问你，要选择哪一个呢？没有错，跟随神可能像亚伯兰一样，有时候你不太清楚，你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但你知道吗，相信神，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是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细节都要不断学习跟经历的。信心之父的信心是这样被养成的，后面还有好几次的考验呢。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不放弃，持续的相信神。今天我们看到亚伯兰这个在圣经里面美好的榜样，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不放弃，持续相信神，继续用信心来跟随这位爱我们的神。我相信在亚伯兰生命中所经历的，我们也会经历。这是阿中聊圣经的分享，今天希望这一集对你有帮助。阿中聊圣经，我们下一集见。